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哈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23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昨天有睡好吗？
我就直接说，我觉得应该说有谁有睡好，应该没有人睡好吧。哦，从两点多那个真的是震到我觉得这个楼是不是要塌了。
等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有吗？还是我幻觉？
现在有，现在小的。
哦，现在小的 ，OK，
因为不小不小，
不
，oh, please，
好，因为我们家23楼
okay,
，OK， 我家狗走过来，
我听到早安新闻老公说我，哎呦，真的是很 life 哎、欸，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头顶的安全，就是到比较空的地方，或是。特别是家里东西多的，或者是如果已经在户外行走的，都小心。坐、啊、电梯的，赶快先离开。
对啊，我昨天是10点左右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我感觉蛮慌张，所以我就睡不好。
嗯，
然后我就、
那個、不小
起来看电视，然后看，结果迎来一个体感超强的，
2点多那个吗？
对，2点多。然后哇，然后
难怪你难得回讯息的时间，我想说，这个不是小鹿平常回讯息的半夜。
对，我昨天没有睡好，因为是不是有人跟我说，昨天其实一整天都有几次大大小小的震。
有，我看一下，往上拉一下，刚听有在聊天室有贴，应该是中央气象局的，说整个晚上80几次。对啊，从截至凌晨到早上6点，有83个。83起的地震，气象署的统计，有感的就45个。
嗯，
那我自己特别有感，大概是2点多那个，还有5点多，也又被地球叫起来重睡一次。对，我觉得最变态的折磨人就是起来重睡。
对，对，起来如果一整天也就此展开了，那我就想说撑过去，因为很多事情要忙嘛。
对，
对呀、啊，那昨天超好笑。所以因为怒气，就是我觉得这是好笑话，大家不要那个太针砭我。就是我起来，因为我没有收到那个警报嘛，国家警报。
对啊，我也没有。
对，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说是没有国家了吗？我就因为我起床气比较重，是没有警报还是没有国家？然后我后来想到，可能震度没有到。
地震逼出了小鹿说笑话功力，愤怒型的笑话。
对，然后生气了一下，
对，是愤怒型的。
台北对没到，
对我觉得好像是台北耶，因为我也都没有，从10点多那个我就。开始身边有一些朋友在讲了，那2点多也是。可是台北以外，我的朋友们在 LINE 里面分享，就是说被警报吵醒。我说哦，我们没有，我们是被摇醒，没有警报吵我们。就是那个预估震度，对吗？上次的说法是预估震度没有到危险就不会有警报响、
啊、而且到危险之后还要符合条件，比如说所在地4，然后什么发政府所在地到5，它有几个符合的条件，它才会发警报。
对啊， 可是我懂那个心情，就是为什么震这么大都没有先
对
通知呢？
对对，那其他县市的朋友可能有符合这个发警报的条件，而且跟你聊一个，就是警报，设到条件很高才发，就会像我们这种感觉一样，就是怎么这么大了还没收到警报？
对啊。
但是如果触发条件很低，我们常常收到警报，又会觉得很扰民哎、欸嗯。对啊，政府也
蛮
难
的啦。
对。
对，可是主要是啊，就跟大家共鸣一下，我觉得应该是算近年台湾睡眠品质平均最差的一天。
对，到底谁有办法好好睡？
真的挑战，所以就请问谁有睡好？欢迎留言，那就表示你真的是超级不容易被吵醒的人，
很棒。可是也有一些蛮，我觉得接下来会蛮辛苦的消息。花莲是不是有一些建筑物？因为这一次又是在花莲，
我看到是觉得还好。对对对，因为有倒掉的楼，可是是还好已经撤离了、
那很棒，有
对还
反应过来，
就花莲两栋吧，我看到两栋大楼，好像是不是都是已经歇业的饭店？
对，
已经倒塌，都已经对，从四月三号那个时候大震之后就列为危楼了嘛，
蛮好的。
对啊，就应该说幸好
反应过来，
对啊，不然的话哇，又是一个。很困难的救灾工作。
今天应该一整天大家也都会有警觉心，就是会觉得、哦好，已经经过了这一整天这样子的，那我今天也要再注意一下自己的小心安全，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警觉心。但是我也觉得一整天都紧绷很累，因为前一天已经没睡了、
对啊，哦，羡慕我聊天室有一位 Sebastian 完全没醒、到底为什么？你住哪里？
超厉害、欸！
告诉我们哪里震度那么小，还是个人的睡眠体质特别好？
很多人 Orange 说一觉到天亮，
有吗
？Betty B，
你们到底住哪里？你们 是住国外？你们如果住国外，就不要来留言了哈，太好笑了。好啦，
好啦，希望大家都是很安全的。
对啦，这是重点。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题。
没问题。
好，今天四题国际题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第一题是在印尼，稍微整理一下之前讲过的普拉博沃到底有没有办法确认当选呢？有一些民间不同的声音嘛，甚至有人请法院去、去请愿啦，跟法院请愿说是有一位落选人，他提出了一个请愿，结果法院现在正式驳回落选人的请愿，所以普拉博沃确认当选了。那第二题则是来到所罗门，这阵子大家在讲，我们也有开题嘛，前几天有讲到说你看到太平洋的东南边所罗门群岛现在已经有一个选举结果正式出来了，就是亲中的总理他在国会大选没有得到过半的席次，所以又要有一个洗牌。再来是这题我们也会延伸到，也可以看一下马尔蒂夫的国会大选哦，结果就不太一样了。马尔蒂夫这边是亲中的执政党得到了多数的席次。好，第三题则是来到印度，印度看到 Deepfake 被政治界提出来蛮担忧的。怎么说呢？因为今年我们有讲过是选举年嘛，对印度来说也要举办全世界最多人数的，哇，又开始摇了。好，还可以，
还可以。
最多人数的民主选举，
你安全哈？你在
我可以，可以，我
好。
好，那最后一题则是在讲全球暖化，哪些地方的速度比其他地方快呢？平常好像比较少这样去想。这个报道也是调查出来的结果说，欧洲的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蛮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地方会暖化的比其他地方快呢？那代表意义又是什么？第四题。好，那我们就大家稳下来。看聊天室的大家。我现在好在开始第一题之前聊一下我跟我同事我觉得蛮可爱的群组互动好了。
好啊。
就我们团队啊，我是我们团队，我们人很少嘛，那我是里面相对比较不那么怕地震的人，我觉得习惯了。那但是我们团队另外几个成员都非常害怕，他们害怕的表现很，我会用可爱来形容他们，他们会一直说 怎么办？现在要去洗澡吗？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地震跟洗澡有关系？我说是怕水停掉吗？还是什么？他说不是啊，就是如果
洗到一半要出来，怎么了？对啊，女生一定会这样子想的。
为什么这个我哦，就男生比较相对不介意，可能衣衫不整的冲出大楼，好像嗯，就打赤膊什么也还好，
对，
對
啊、
好吧。
你湿淋淋的，然后这样子，然后忽然间冲出去，不是很窘迫吗？
好吧，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昨天晚上纠结了非常久，在群组一直说，现在要去洗吗？好像不要好，然后什么？
对啊，对对对对对，我就会回，如果是在那个群组，我就回，先不要好了，再等一下，然后啊，又有了哎，
对，
再等一下好了，
对，大家就是类似这种反应哦，有人建议说把衣服放近一点，好吧，对，就是赶快，
郑姐在这边是要纠结要不要洗头。
哦，
因为身体还稍微撸得过去，
赶快擦干一下就，
对，
就可以出浴室了。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另外有一些人的重点，我在别的群组的朋友他们在讲的是要不要去上厕所，很犹豫，就类似的感觉，就是无法中断。就是聊聊大家地震的时候的状态跟心情。
对对对，稍微小放松一下。
对对对对，好的。啊，好，那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来到印尼了。
好啊，我们在看看各个国家的时候，也可以去了解每个国家的选举制度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印尼的选举，它的总统啊，有一些关键的设计。印尼的总统呢是由公民直接产生的，那每五年会选一次这样子。那他必须是印尼的公民，然后40岁。然后有政治，还有政治历练啊，然后还有一定选民的支持，甚至还有充足的资金。那他是采取两轮投票制的选举制度，意思是如果第一轮的选举没有办法产生绝对多数的话，那他们还有第二轮可以投。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继续在一个慢新闻追踪。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说在印尼大选当中获选的这一位叫做普拉博沃，他当时拿到多数，但是呢其实有两位落选的候选人他们提出了选举争议的请愿。那现在已经四月下旬了嘛，印尼的宪法法院花了一点时间，最后是驳回的。那说这个请愿是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显示，包括了就是国家的机构进行选举，或者是有什么政策去干预选民的决定。所以呢，最高的宪法法院是认定确认普拉博沃在二月大选获胜。那这个想法不是这个结论没有动摇，也没有遭到挑战。
对，那还记得吧？大家，我们二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讲这一对胜选的候选人，也就是印尼接下来要迎来的总统跟副总统。里面很特别的是，副总统这个人选相当年轻，他就是现任总统佐科威的长子，他叫做吉伯朗。那这个很特别嘛，因为他们是隶属于在不同的政党。政治势力光谱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等于有一种还是变相的让政权某种程度上延续下去的感觉啦，就大家会忍不住这样子有这个角度这样去看。
对，
但总之现在已经确认了，可是这个时间真的是拉得很长，从2月14总统大选到3月中的时候，印尼的选委会说宣布确认是他们两个获胜。那为什么现在4月中了还在持续呢？就是因为有两名落选的候选人，他们去提出了诉愿嘛，他们就跟宪法法院去提出异议，那现在才判出来。
那中间还有一些人物的调换哦，这个是在首席大法官的职责上面到底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怎么说呢，这位首席大法官安华那他是佐科威的妹婿，
就有亲戚关系就是怎么大家都跟佐科威有关系的感觉
搞在一起。然后所以安华就被认为说他是违反这个道德规范的。
对啊，大法官怎么也可以是跟案件相关人有亲戚关系呢？
没错，所以他的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呢就被解除，所以才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好的，但总之算是终于有一个 update 告诉大家，印尼现在总统人选副总统确定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普拉博沃跟吉伯朗，
没错。
好，来到我们今天第二题是所罗门群岛，也是选举的后续消息更新。
哇，对啊，还记得吗？就是中国是不是被那个反对党啊，还有就是现在要挑战执政党的候选人说中国一直干预所罗门的选举。那现在呢，怎么说？计票结果就是由这个苏加瓦瑞他领导的我们的党 Our Party 在国会里面呢赢得了12席。那接下来呢还有6场的选战，但是呢他们就是在国会当中需要取得多数席次的门槛是50席，离这个50席还非常的远。
嗯嗯，离50席还非常远。OK， 所以呈现出来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整理的时候看的是说，哦，本来的总理他是相对对于中国非常友好
友
善，而且有谈了一些，应该说已经预告了一些本来要继续合作的想法嘛。
对。
但现在在选举结果上看来对他并不顺利。
嗯，因为在国会上面刚才有说要50席才是多数席次嘛，这是一个ruling party 的门槛。但是呢，他现在只有12席，他同样的敌对的政党哦，就是其实跟他的实力差不多相当的，那都占了12个席次。那他接下来就是必须要去组建联盟嘛，才有办法就是一起再继续在国会当中发挥影响力。但特别的事情是他的敌对政党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像苏加瓦瑞这样，所以他的这个组建其实蛮难的，然后也会有一些挑战，因为在基本的原则跟立场上面不尽相同。
嗯，所以呈现出来他自己的党12席，可是两个对手党也各有12席，
没错，
就已经是他2倍了。那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就看所罗门群岛的国会要怎么去合纵连横，他们要开始组成阵营来组有多数席次的执政联盟。
没错，
这还会需要好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
没错，那应该是他在国会上面取得了多数席次确认之后才会产生新任的总理嘛。
是，现在还没有总理。
对啊，
应该说没有新任的总理，
没有新任的。
对，可是转头看到也在太平洋的岛国，看到马尔蒂夫的国会大选则是比较相对明确的出现亲中的执政党得到多数的席次。那看到他们现任总统叫做穆伊祖，他所属的政党有在93席里面，他们相对马尔蒂夫比较小啦，所以国会的席次，不过我们不对哦，我们刚刚说所罗门群岛是50，对，但是马尔蒂夫是总共93，里面他的这个总统的政党所属席次有66席，相对很明确的是绝对多数了。那呈现出来就是选民也支持他继续跟中国靠拢，来远离传统。本来他们的援助国是印度，所以对马尔蒂夫来说，这个选择有点像是比较偏中国或者比较偏印度的选项。那他们是选择了中国。那马尔蒂夫刚好我昨天才在跟我的一个读者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在问大家，算是有点半聊天啦，就轻松聊的一个想法，说哪里比较不会有地震呢？最近哪里可以去比较不会有地震？那有一些朋友就讲啊，香港。有些朋友就讲了新加坡，对，还我想说，这真的耶。那有一些朋友则是用他的感受讲了哪里，讲了英国啊。可是我查到，其实很多年前
英国也会
有
吗？
有，还是有，就是相对有感地震的比例跟频率比我们少很多。
嗯，
可是还是发生过，林肯郡有过规模5.2的地震。还有哪里？澳洲也有人说，可是我发现，澳洲也有发生过大地震，可是马尔蒂夫。也是另外一个对读者提到的，没有。可是马尔蒂夫在面临的是海平面上涨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低地国家。
我昨天去参加那个益智节目的录影啊，然后他也出了一题说，如果你想要在上半年出国，但是你不想要遇到下雨，那你会去巴厘岛还是你会去马尔蒂夫？
上半年哦，这好难，这是
就很难的雨季，
要看你对这两个地方的雨季干季的
地理位置啊，对啊的了解。 详情请看，没有啊？
要看哪个节目？
我也忘了这一题了。
好吧，好吧。
对啊，
要看哪个节目？
我昨天去那个新攻略啊。
哦，好好好，之后再来看你那集，就可以知道答案。好吧，对，总之马尔蒂夫现在就呈现出来的考量跟人民的选择比较偏向是中国，他们觉得基础建设有一些合约啊，有一些合作发展的机会。
嗯，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那来到第三题了。
好，
来到印度
这题我真的觉得很可怕，而且这真的是会让我很热血沸腾的。in a bad way， 就是会让我很担忧，可是又觉得这真的是正在发生，我得好好去研究它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有说，就是是有史以来史上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就是2024印度大选嘛。它的人口规模，然后还有我们不是说它有好多个投票站都要那个守卫驻点，所以它拉的时间也很长，你要等守卫到，你才有办法在那个投开票所投票。那4月19号已经开始了的第一波，一直要持续到6月1号的大选，中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 deepfake 的影片里面呢，就发现说两个宝莱坞的演员被 deepfake 了，那他们就去批评就是印度的现任总理莫迪，然后呼吁印度人呢，你一定要投票给反对党，就是国民大会党。这样子大概是一段30秒，还有另外一段是41秒的影片，但是呢，这根本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就是 generative AI。对，然后就是还最后还替那个 ending 影片去说，这个是要为正义投票啊，然后要替国大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民大会党目前的反对党来投票。那这个已经被看了超过50万次了。才被发现，才被记录下来。
所以是两个大明星
影响，对啊，很糟糕哎、欸。
就是宝莱坞知名的阿米尔汗，跟这位叫做 Ranveer Singh。
Okay,
所以是知名的明星的影像画面跟他们的声音，被拿来批评现在当政的执政者。
对啊，不要投给莫迪，你就投给反对党。我觉得很多人会很护卫着自己的偶像，然后也会因为喜欢不用是偶像啦， KOL 好了，会希望各方面的都跟他一样嘛，喜欢的东西，他推荐的东西，那他今天推荐候选人呢，对吧？那如果又在选举的当下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我讲一下阿米尔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三个傻瓜有看过吧。就是里面那个主角，他后来演了来自星星的傻瓜，也是他。
哦，来自星星的傻瓜，对耶。
对啊，他演过非常多电影，就是不止在宝莱坞非常红，他在全球各地的能见度也非常的高。
而且我觉得很恶意的事情是，这个事情呢是generative AI 做的嘛，但是反对党他就趁这个风势，反对党就是现在印度的国大党，他的发言人在他自己的 social platform 上面去转发这个 generative AI 做出来的、
发言人转发，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转发，哇，就是很摆明的直接用这种方式打选战，就对了。我一直很想要找到那个影片，好，有大家有在讨论说这个假的 viral video， 算是已经疯传的影片。那我看到的是像是其他国家的报道也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可以看出宝莱坞的影响力，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两位Ranveer Singh 跟 Amir Khan， 他们已经提出，他们已经报警处理了，他们这跟警察已经通报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摆明了在大家眼前受到一个声位技术所害嘛，所苦，不是他们的立场，不是他们讲的话，怎么可以被代言呢？对啊，说是27秒的影片，这个片段并不长。
对啊，并不长。生成的 AI 哦，你要生成更长的东西，就要花更多钱呐、所以他如果27秒，搞不好是刚好卡在一个不用花太多钱，甚至不用付出成本的那个范围里头，很糟糕啦。就是低成本，但是这个冲击一定很大。 对啊。你觉得现在台湾大家最喜欢的偶像是谁啊？我刚刚忽然想做这个类比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名字。
你说阿米尔汗可以跟我们的谁来对比吗？
对啊，就是说哇，大家都知道他，也很喜欢他，广受台湾人的喜爱的志玲姐姐。
我觉得怎么可以把阿米尔汗跟志玲姐姐摆在一起？
就是一个喜爱度的
我反而会想到吴彦祖，哎，虽然不是台湾人，但是我觉得那种知名度或是辈分还有年纪大概差不多的话，然后能够武打也能够帅，
武打，
对，就能够演武打戏也可以帅一下，大概就吴彦祖吧。
不行，我想要台湾人，因为他才会被 deepfake 去
干预台
湾选举。对啊，因为吴彦祖忽然在那边说
要
投给谁，
哦，那可能要往八点档去想一些台语八点档。人就可以想到一些名字，
欸，很厉害耶，因为是不是年轻人不看嘛，中老年的族群应该蛮多人看八点档的，
很多，非常多，年轻人有的也看，跟家里一起看啊。
对啊，
我之前去客串以后，很多人都说怎么在电视上看到浩儿，欸，
很棒，
所以就代表说哇，网络族群还是有人，他们都说跟家里一起看，就晚餐时间放着，哦，看聊天室大家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点子。吴康仁，
我的意思是
吴念真，才这两个差很多。
彭于晏哦，彭于晏如果被 deepfake 要你去支持某一个政党，
还有大人哥，可是感觉他们都，我觉得彭于晏的政治色彩很低耶，
欸，可是吴康仁他如果录了被 deepfake，
我觉得他有可能， 对，
對，他如果忧国忧民的什么的，
对
啊，
他关心社会正义，
吓爆人呢，欸，嗯，是吴康仁，
对，我觉得吴康仁可，吴康仁，
对啊，
听友有厉害。
我想讲的事情就是你被 deepfake， 然后你第一时间看到的那个冲击，然后他又是被用在选举大选上面，这个是一个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
对啊，你就想如果今天吴康仁很诚恳的跟大家说，我们现任的政府我认为很可惜，这样这样没有做到什么，我们应该要支持什么什么，哦，我觉得粉丝就会，如果做的很像啊，前提是我觉得大家首先会看画面觉得，哦，如果太假了马上就说服不了大家。
对啊，
但是如果很像我觉得大家会疯掉。
而且这种现在 generative AI 就是它太容易了，这些公众人物他们在我们可见的视野上面，各种 platform 上面，它太多的影音，那你只要去训练机器，这个我都可以做出来耶。嗯，你刚说的这个吴康仁，
对啊，你看技术好不好嘛，然后再加上你的剧本写的好不好，
哦，合不合理，
说服力，对，合不合理，如果合理就可以骗到比较多人，真可怕。
哦，这个陈桂林讲的是阮经天呢，嗯哼，嗯
嗯嗯，他也很少讲政治吧，我觉得，
对啊，他是，
我觉得刚刚听友很厉害讲到吴康仁的事情，我会觉得比较有说服力，是因为他的确常常在关心社会议题。嗯
嗯 ，Kara 说好了，我觉得不能忘张小泉，你的声音有，
他也
有魔力，
他也很少讲社会议题啊。好啦好啦，我们现在从印度 deepfake 连到这边来。对，可是的确这个事情现在进展就是当事人已经报警了，可是没有办法阻止科技继续发展下去。
对，而且你看我刚不是说被注意到的时候已经50万次了，万一那个就是刚好今天轮到他投票，他出门之前看了这个，你哪能说这个没有操控选举改变选举的结果，
啊，那个票数直接影响了。
对呀，啊，嗯，
好啦，我们最后一题来整理一下，来是讲到全球暖化的速度，原来各个地方有差别。嗯，我们看到两个在做气候监控的组织提出了一个报告，讲的就是分别是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叫 WMO，另外一个是欧洲联盟，就是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叫做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他们的联合报告里面讲说，欧洲有机会发展一种标靶的策略来加速度过再生能源，那像是用风力啊、太阳能啊、水力发电来应对气候变迁。因为主要讲的就是说，欧洲是各个
大陆，
对，各个大陆当中暖化速度最快的，它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哦哟，对啊，因为后来在刚刚开始讲四题的时候，讲到这一题是说，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想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就会讲到全球嘛。嗯，但是在地理位置，你如果要细分的话，像这个顶尖的气候调查组织，就是说，其实欧洲里头是不是是全世界里头，欧洲是气温升高最快的，
而且它指的是欧陆。
对啊，
就特别看是大陆这一端，所以欧洲大陆的发电。好，应该先讲气温啦。就过去五年的平均，看到欧洲整体的气温是比工业革命前再高出摄氏 2.3 度的整体平均。那就已经比全球升温的 1.3 度多出来一度，整整一度。
那有些例外的地方，像是冰岛，冰岛的气温是维持在平均以下的，就是这个气候变迁造成的气候升高的平均度。它是维持在平均线以下。
嗯，不过冰岛的冰川，我在几年前去走的时候，就已经当地导游说，哦，融掉很多了。
有有有，
对啊，
你在爬冰川的时候也是，
他们是不是就会比山上的颜色，告诉你说，你看那边比较山顶比较浅，那山的中间段比较深，因为以前这里是冰河，可是现在你看得到比较深色的山裸露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冰融掉。对啊，就会让人觉得哇，已经少一大块了，而且预估接下来都会持续的在消融嘛。
嗯，
啊，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冰岛已经相对好了，
那可见其他的地方。
对，我觉得就直接联想到我们这几年来有看到欧洲蛮多地方有热浪啊，这种比较极端气候，
热死人，
这种对野火、热浪等等。都是相关的，所以这个报告提出来积极应对的面向，就是鼓励大家还是往再生能源去发展，像我们刚说的风力、太阳能、水力等等。因为目前这个报告讲出来说，他们去年度应该说新发表的报告是去年的研究嘛，就讲的是说欧洲大陆目前发电已经有43%是用再生能源了。这个进展速度算是还可以，因为在前一个年度是36%，所以一年进步了6%。但是，这已经是欧洲第二年，连续第二年，他们的再生能源发电量是超过化石燃料的发电量，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对，这个大方向是好的啦，不过整体还是蛮危急的，就看到了这种我们刚刚说的各种天然灾害啊，还有温度上升的速度都这么的快。
一直到现在啊，还是有人会认为说气候变迁是个假议题，因为你看它整个上升的气候上升的温度，就是并不是那种显著的啊十几度，或者是一下子就那个 delta 值拉很高，没有，它就是一年，然后整个大陆平均上升，或五年平均上升1到2度这种。
对
啊，然后或者是你在个人层次要说要做什么事情去避免全球暖化，还是会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炒作出来的看不见的假议题。那真的吗？或者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做哪有办法去影响全球的变化？这一直都还是你说在整个传播报道当中的一个很难穿透的一个族群。即便我们都已经讨论成这样了。
对
对啊。
不过我们就把这些确实调查出来的数据跟现象告诉大家。对，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吧。真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的整理。
没错。
接下来我们真是让我们让他久等了，因为听友的录音投稿 Wendy 还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一个邦交国。
真是久等了，不好意思。
在 Wendy 之后，我们会有现场的全球串联。我看到几位听友已经
又举手了，
对，都准备来跟我们分享，很谢谢他们。那我们就一一来整理跟呈现。我就先来让大家听听 Wendy 的投稿串联了，
没问题。
Good morning， 嗨，小鹿早安，浩儿早安，还有所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听友们、朋友们早安。那我是 Wendy， 我今天第一次上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就是有一点紧张，所以我是用录人好预录的方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邦交国。那我想考考大家，你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邦交国有几个吗？一直到2024年1月份呢，有更新哦。好，给大家3秒钟猜一下。 好，没错，公布答案，目前有12个邦交国。那我今天想要特别 focus 在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区里面，还有四个国家。好，那哪四个呢？我猜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三圣是哪三圣呢？好，就是 Saint Kitts and Nevis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还有 Saint Lucia 圣露西亚，还有 Saint Vincent and Grenadines 圣文森和格瑞纳丁。好，都有点难念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海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Saint Kitts and Nevis 这个国家，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好，为什么特别是要介绍这个国家呢？因为我的先生就是来自于 Saint Kitts and Nevis 这个小小的一个岛国。那这个国家呢，它基本上它的名字如果要在地图上啊，是官方啊，它的英文名字是 Federation of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好，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联邦，但其实大部分他们当地人都会称为 Saint Kitts and Nevis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或是甚至我老公他是从 Saint Kitts 这个岛来的，他就会说自己是从 Saint Kitts 来 I'm from Saint Kitts。 好，那这国家是从就是由圣克里斯多福岛和尼维斯岛就两个岛啊，组成了一个联邦制岛国。他的年纪大概有40岁了，是从1983年的9月19号独立的，是属于大英国协。那他们常常会称他们的地图，路人们去找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地图很像是 Saint Kitts 在上面那一块，就像一个大鸡腿；那 Nevis 在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像面包。所以他们的国家地图就有点像鸡腿配面包这样子。我老公自己说的啦。然后这个岛蛮小的，它如果要绕一圈的话，环岛的话，大概1个小时开车就可以逛完了。然后整个岛的人口呢，大概5万多人。好，5万多人就是有点像是，譬如说在大学里面的所有师生的所有的人数吧。然后特别想要介绍这个国家，是因为近几年来在校园里面啊，其实也看到很多黑人啊，其实很多黑人学生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加勒比海这三个国家之一都会有。对，那因为比较少人知道，也甚至我第一次认识我老公的时候，我问他从哪里来，我真的还没听过。然后我还请他Google 给我看一下他的 map 地图在哪里，然后结果还要放大超大超大才看得到。我那时候才开始去认识这个国家，也就有点惭愧，我竟然完全都不了解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区域的一些地理位置啊，什么都不是很熟悉。对，那所以我今天要好好来推广一下。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好奇他们的经济啊，在2015年那时候我有去这个国家，然后那时候主要到现在啦，都是旅游业会是比较主要的经济支柱。但是在早期可能70年代啊，那时候是制糖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那后来因为反复的亏损啊，还有种种原因导致很多糖厂关闭，所以呢现在呢主要是以旅游业为主。那很多来的都是搭渡轮从美国啊、欧洲啊，甚至看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遇到一些从纽约来的游客。然后在岛上呢，除了当地人以外呢，也会看到很多的印度人、中国人，然后欧洲人、美国人都会有。所以等于说在岛上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都见怪不怪了。所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本来以为自己会非常的稀有，就没有，其实他们看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人，不会觉得我是外国人，因为他们从小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很习惯了。反正台湾人比较少一点在当地。好，然后主要是旅游业游客来自于美国、欧洲、加拿大，因为他们的国家离迈阿密非常的近，大概说很近好像也还好，搭飞机要3个小时。那我们从台湾要飞到加勒比海 Saint Kitts and Nevis 其实蛮辛苦的。我记得当时带着小孩转了4趟飞机先到美西，在美东，再从美东到加勒比海，然后经历了不同的气候。加勒比海他们的气候就是因为热带嘛，所以几乎都是夏天很温暖的气候。但是我们飞到迈阿密开始又到纽约，慢慢气温下 降很快，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冬天去的，所以很奇特的感觉。如果说名人的话，有哪些名人是跟这个国家有关系呢？好，如果说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会是譬如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顿，他是在 Nevis、在尼维岛出生，就是下面像面包的那个岛，或者是短跑运动员金柯林斯，或者是我的年代会比较知道辣妹团嘛，英国辣妹成员之一的那个 Mel B 梅兰妮布朗，他的爸爸他父亲就是 St. Kitts and Nevis 来的，那他自己是从英国的约克郡出生呀。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有更多细节的部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组合好像蛮少见的，所以我们在当时2015年去 St. Kitts and Nevis 的时候有特别去拜访大使馆，然后甚至现在每一年都会在台湾都会有这个独立纪念日的时候都会邀请我们有聚会啊，有一些国家元首这样子去致辞，让我们有机会也去观察和去问一下大使，就是目前为止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台湾跟 St. Kitts and Nevis 这样的组合。那目前好像真的不多，据说好像全世界好像就三队是我们这样的组合，然后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队、好，也是蛮特别一件事情。对啊，如果有更多大家有兴趣啊，关于我们怎么认识或是在台湾生活遇到一些事情啊，也都很欢迎大家来发问，或是有任何想要知道更多细节，我也很乐意再多一点的分享，或是用我先生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咯 St. Kitts and Nevis， 谢谢大家，祝福你们有很好的一天，拜拜。
谢谢 Wendy。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是的，邦交国。
对 Wendy 啊，他非常的可爱，他跟先生很恩爱，然后因为先生很显眼嘛，他们去到哪里拍照啊，我都会是这样多想看一眼，就是他在台湾，他们在台湾的生活体验。然后上一次我们在电影院见面的，跟大家见面的那一次， Wendy 他自己亲手烘焙了一个巧克力蛋糕，我超级喜欢
香蕉蛋糕，
超级香蕉蛋糕，我很喜欢很喜欢，我觉得很香。然后我在放，因为他给我一个那个铝箔纸包着，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加热，我真的是觉得很棒。对
对，很好吃。好，我们今天非常，大家非常热血，有很多的串联，所以我们就赶快加紧
继续
抓紧时间来连线，
没问题，
没听到几位听友的声音，特别像第一位 Bernard 从澳洲跟我们连线，我看到雪梨的消息。 Bernard 好久不见，早安。
早安，大家好，早安，早安，
早安，
好，
好久没有再上来跟大家串联分享了。
对，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个很遗憾的新闻嘛，然后浩尔小鹿也有在那早安新闻分享到这个，在雪梨三天之内发生了两件伤人事件嘛，然后第一这一次的话，主要是我上个礼拜天我去了关于在雪梨东部的叫 Bondi B-O-N-D-I。邦代的地方发生了一个伤人事件，然后六人死亡这样子。六名里面呢有五名是女生，然后另外十二名受伤的也有九名是女生的，所以就看到这一次凶手啊，他的主要的攻击对象都是偏女生为主。然后第二次就是因为后面那个也是在不算我家附近，跟我家有一点点小距离的一个东方亚述教会凶手案这样子。那个时候因为这两件事情吧，然后就前天礼拜天的时候，其实在 Bondi Beach 那边就政府就举行了一个 Candle Light Vigil， 就是一个烛光晚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每个人自己带着自己的蜡烛去到 Bondi Beach 那边，就是纪念着这一个很遗憾的事件嘛。然后当时候的话大概有几百名的人出现，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澳洲的总理艾巴尼斯，然后新州的州长，还有立法院里面的 opposition leader 也来了，就是这一种、
反对派的。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的人，其实在澳洲已经很久没有再发生这一种那么大型的事件了。另外对我来讲，我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是心有余悸，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当天也在邦代，所以就
蛮近，
我对我蛮近的。因为我个人是刚刚之前我是看了一些心理医生，因为之前因为个人分享，其实这是十几年前在 台北江子翠的政捷杀人案的时候，其实我也在附，我也在，我也在，我也在捷运站里面，所以就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
心理阴影、
阴影的。刚刚就是已经经过了一些，就是心理的辅导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些纪念活动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也很多人在分享，然后很多人也在献花纪念的时候也，然后我们也看到其中一个，因为他是保护了自己的小孩，然后很幸运的小孩当时候也受伤了，但是小孩纪念活动是在晚上，但是前早上的时候已经确认说小 baby 已经安全了，然后就已经出院了，所以我们就还是悲伤之中嘛，还是感到一些平安的。然后经过这个纪念活动之后，大家要恢复到平常的生活里面去。但是在这个状况啊，其实政府也说了要用1800万澳元，然后去配备所有工作人员跟资源去做一个独立的调查。因为虽然说凶手已经当时候已经被制服，已经被枪毙了，但是就是说里面的原因我们还是要更加了解一下。然后更加的，因为过了两天之后的，我们就已经称作为恐怖袭击的那件事件之后，然后更加的要把那些安全控管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因为其实说把这个恐怖行为袭击之后啊，其实在新州的警员可以赋予权力，其实说在未来的14天之内可以去调查这个恐怖事件，警员可以无需任何的搜查令，可以去拦截跟搜查人以及车辆，以及要求民众去透露身份，以及进入到或是搜查房屋以及车辆，还有一些在目标区域周遭的一些警戒线这样子。所以就是看当时候，其实从那一天之后，其实看到在路上的不管是在绷带或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多人的场合，其实我们看到说警力也是有在增加的，所以在维安的方面还是有在巩固的。然后看到澳洲的安全情报局也讲了，虽然说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威胁恐怖的级别还是没有在变的，然后大家很多人的心态还是想说心有余悸，但是觉得说是福不是祸嘛，就是说就是他是祸挡不过嘛，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事件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吧。但后面啊，这两件事情之后啊，大家都在怕的是所谓的模仿犯越来越多这样子。其实后面就是我现在分享的，其实在墨尔本这个礼拜也发生了两件，也是在墨尔本西部的两个发生了两件事情。然后第一个就是两名有一个西部的一个商场里面，然后有大概10几岁的少年在那边就互殴，然后就用了当时候呢也用了一些砍刀啊、虎头啊，然后就互相的攻击。幸好那一次是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就主要那一群殴打的互相殴打的人就有受到伤害，已经被检捕了，所以就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也是在21号，也是在刚刚发生的，也是西部的其中另外一家商场叫 High Point 的商场，两名男子在互相发生冲突之后，其中一名男子然后就用了刀然后就刺伤了另外一名男子，然后现在在逃之夭夭了，所以现在还没抓到，但是也是在警方正在追捕当中。所以我们同时间怕了这个模仿犯，但是我们同时间也怕了很多人，就是因为绷带的事件或是另外一个教堂发生的事件，因为也是有 live 的事件嘛，所以大家也是有一些不安的状况。其实很多人因为真的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在 share 这个图片，真的我今天真的是大家不要去看。然后政府现在也叫说澳洲政府也叫 X 平台说叫他去下架这个 live 的直播或是录影片，但是 X 平台说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下架这件事情。所以也有可能这个是后面有一个法律的一些诉讼啊，可能会出现这样子。但是如果对于大家不论是任何状况，如果看到一些悲剧啊，或是看到一些创伤啊，大家这个 PTSD 可能是会很影响很多心理跟生理的伤害的，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呼吁大家要好好去寻求任何的管道，去任何的帮助这样子。对，今天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 Bernard， 等于是第一手的视角。
对，而且他寻求专业的协助，这个真的会蛮有帮助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做法。好，那我刚才跟林氏讲了一下 要请林氏明天或者后天再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想说，
哦，是吗？因为我刚刚才跟 Charlotte， 我看看 Charlotte 现在有没有时间好了。
因为林氏说他的题目没有时效性，所以看看 Charlotte。
看看 Charlotte 现在有没有
空、okay,
okay, 太好了，谢谢。
呀，我刚刚也是跟小鹿讲说我可以明天再上来，没关系。不过今天 是比较有空一点啦。
好好好，谢谢 Charlotte。
好呀，因为也很久没有上来跟大家分享。
对呀、啊，
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题目，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有趣。刚刚就是有看到不同的法律相关的题目，然后有一个是跟精品行业有关的，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牌子，大家知道 Coach 跟 Michael Kors， 那在今天，美国的政府就是 FTC 这个贸易委员会，提出一个诉讼，就是说提出一个法律程序，就是一个 action， 然后要来 block， 要来
阻止、
反对、阻止Coach 跟 Michael Kors 他们的 merge， 他们的合并，然后也就是说，也就代表说 ，Coach 跟 Michael Kors 他们提出了一个 proposal， 他们想要他们的母公司想要买另外一家母公司，就是 Coach 的母公司要买 Michael Kors 的母公司。然后这个 proposal 被美国政府的这个商业贸易委员会 FTC， 其实它原则上它就是主要算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然后是反托拉斯反对，就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然后进行公平交易的嘛。所以他就觉得说，因为你们的这个合并的行为会影响到这个在价格上的竞争，在 discount 上面的竞争，在 promotion 上的竞争，在竞争，在 design， 在创新，在 design， 在行销，然后在广告，然后还有包含对于员工的这个他们像美国这边其实对 hourly rate， 就是他们其实是时薪一直在调嘛，然后对，像加州今年也是啊，就是比较大的产业好像都调到强制20块这样。那他就说，对这些东西也都会影响这样。那比较有趣的应该是 FTC 这边，就是 Coach 的律师呢就讲说，这个 FTC 公平交易委员会呢，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区别的市场，就是所谓这个精品业呢，他把这两个品牌定位为所谓 accessible 的。是一个入门的，是一个
入门款，
可以，是一个
对
价格相对亲民，
对，没错，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他把这个市场用像普通的从 LVMH， 就是大家知道精品有很多 tier 嘛，
对，
那他就觉得说，你们没错没错，那他就觉得说，他就把它定位成就是另外一个独特的市场，就是你跟你的 competitor 是这个 level 的 competitor 这样子。那所以他觉得在这边，如果你又减少这个，减少这个 provider， 减少这些选择的话，对消费者，然后对员工都是不利的这样。那然后比较新的消息，我就看到，也就是主要就是美国的这个 FTC， 他在去年的12月，其实他就发布了一系列的，所谓关于 merge 的一个新的 guideline 呀，那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 case 出来，有一些跟 LV 也可能会相关，再看时间。然后主要是呼应，我记得本来好像之前有一阵子有讲过，英国也有个 Ted Baker， 就是也是在宣布破产嘛，然后美国也是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衬衫，竟然要破产。
对 ，Ted Baker 其实现在有很多 sale， 就是你可以上去看。然后，因为他们呀，所以我就发现说，有很多这种 maybe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种最 top tier 的品牌，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们顶级客人不太一样。可是中间的各种精品业，在这几年疫情期间跟经济影响，好像也都分别是遇到了一些不同的挑战。然后他们其实Coach 律师有讲到，因为消费者现在消费模式的改变，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嘛，就是 online sale 很多，那你看这些精品店，它像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那个 Coach， 它不是只有 outlet 有，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很多的 mall 也都有，它是相对铺的是更平的，就是你要展店铺店，他们要用的这个预算其实比起一般的商店又比较高嘛，因为你又要是精品的入门，所以它可能相对的它的营运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又必须要把价钱他们的折扣又要打得比较低，然后它又不能像比如说 LV 不打折，就是它有很多它的限制吧。我想象起来，我是觉得他们是比较 competitive 一点，然后
对，所以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然后我就知道说，哎，注意到美国有很多这些大型的，可能要住在美国当地人比较知道，像有一些什么 99 Cent Store， 一些平价的连锁品牌产业商店啦，应该说它是一种像是那种像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叫做什么 Daiso
大创
大创什么
百元商店
、嗯，对，加州这边有一个就是类似百元商店的 99 Cent， 就是也是宣布要关闭，然后就是不要破产这样，所以很多这方面的消息我就想说，哎，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有趣，因为好像也还蛮多，最近有很多精品的新闻这样呀。
谢谢 Charlotte。
哇，一个趋势，对啊，很有意思。谢谢 Charlotte 带来这个新的，算是 FTC 的裁决的分享。
而且很久没有听到 Charlotte 的声音了。
对啊，
他刚刚在想说，哦，明天再上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的下班时间，他说，下班还来得及。我谢谢你，Charlotte。
感谢 Charlotte。
我常常都是可以听，可是要准备上去讲就有一点辛苦，这样，所以就这样，要先准备好，不然或许下次用录音的这样。
看你方便，
对啊，都
好啊，好啊，谢谢，
谢谢，
好人小路，
谢谢，
好。那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通知，要告诉 Premium Plus 还有 VIP 的朋友们，我们记得要收信，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专属于你们的活动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每一季的讲座，很记得是 Premium Plus 还有 VIP，
对，
就要记得收信哦。我们已经发出通知信了，所以这两个类别的会员听友就要记得收信看一下我们的通知。我们这个礼拜就有一个活动给专门给你们两个类别的听友，说类别好啦，就是两个族群的听友，
族群，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明天早上8点会继续保持串联，谢谢今天有几位已经准备好题目但是跟我们一起很弹性的配合我们的听友，对，明天再跟你们连线。
谢谢你们，
谢谢，那我们就明天见，大家拜拜。